第二十九集，何家荣是在两周后去世的。出殡的那天，天气阴霾得很，天空雾蒙蒙的，能见度极低。车子在高速上堵了一个小时，开灵车的司机骂了一句：“这鬼天气。”墓地选在昌平的德林公墓，三面都是山，满眼苍翠，大家都静默不语。开始落葬了，鸿飞和小严都跪了地，玉泉也跟着跪在地上磕头。小严跪在那儿，想起老太太最后受的苦，又想起了自己，不由就哭了起来。玉泉也很想哭，可是他心里沉甸甸的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，只是看着公共墓地里缭绕的雾气发了怔。回家的路上，玉泉悄悄地问小严：“
人为什么会死？
因为我们不能老是活着呀。”“
人为什么要活着？”
小严看了玉泉一眼：“
这么小就问这么多生啊死啊的。”
玉泉不再作声，他看着车窗外灰蒙蒙的一片，太阳也变成了一个红月亮，挂在那儿，让人搞不清楚是白天还是黑夜。周鸿飞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他觉得他的眼泪已经在母亲去世那晚都流尽了。这些天忙着操办丧事，倒是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母亲枣红色的骨灰盒放下去，落葬工开始封穴盖顶的时候，他心里开始发痛，像是心被撕裂了，悲痛从里面渗出来，一点点蔓延到整个身体。父亲快过世前夕，他刚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，他把通知书递给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只是很勉强地说了一个好字，就不再说什么。他心里很失望，他想象的父亲兴高采烈的情景没有出现。父亲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，对于一个马上要离开人世的人来说，儿子的北大录取通知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呢？父亲眼里的悲凉和灰暗让鸿飞心里一沉，那似乎就成了他以后生命的底色。而现在父亲母亲都弃他而去，他心里突然就生出了恐惧、茫然和无助，一种孤零零被留在了这个世界上的感觉。他觉得身体里的一部分已经被挖空了，那一部分是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填补的空白和虚无。凌晨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地坐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上盖了床毛毯，小严坐在旁边看着他。鸿飞心里的悲痛还在继续，泪水突然又涌了出来，他抱着小严就哭了起来。小严轻轻地拍着他的背，像拍着一个小孩子，他摩挲着鸿飞的头发，泪水也忍不住流了出来，似乎这一刻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后两个孤儿，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儿。范建夏天回美国以后，就和移敏联系不少，主要是在移敏的博客上。他知道移敏有个博客以后，几乎每天都去看。移敏在博客上不过就是唧唧歪歪，说些胡吃海塞、天南地北、四处游荡的事儿。范建喜欢看他在里面写的小破事儿，文笔不见得多深刻，但是很可乐，经常涮涮自己和周围的朋友。范建其实最想看的是他的照片，移民有时候兴致高了会出个镜放张小照，然后范建时不时冒个泡留个言，觉得好像隔得倒是近了。范建觉得从文字里看到的移民比他本人要颓废一些，可是他好像都是喜欢的。移民今年本命年，过得特别不顺，博客上的牢骚就特别多。他的公司是做金融软件的，美国闹金融危机，公司不可避免受了影响，最近被收购了，人心惶惶，他也想换个工作。移民想去的那家公司面试流程无比繁杂，光面试就面了5回，这一下就从夏日炎炎面到了秋风乍起。到了10月中，
能聊的人都聊遍了，他想该给个说法了吧。突然被告知部门老大跳槽了，所以这个职位是否还能招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。过了两周，说还是要人的，要给 offer。 伊米心里的小火花又给点燃了，可是等到12月了还没有给信。忍了好久，给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叫李亚山的发了个 email， 居然了无音讯。后来还是猎头发了个信，说连李亚山自己都跳槽闪了。伊米心里骂了 N 遍奶奶呢，这半年就这么耗过去了。他在网上算了一命，说是要找个男人转个运，心里就盼着2008年早点滚蛋，明年好转个运。年底的时候，范建又回来了，他这次是回来面试的。回美国前一晚，伊敏和他约在三里屯 village。 伊敏总觉得这个地名不通顺，屯儿不就是 village 吗？他跟出租车司机说地名的时候，司机大哥嘟囔了一句，哎，是不是就那三里屯酒吧街与工人体育场北路交界的地方？干嘛整这些洋文呢？真是。就是啊，不如把 village 翻译成卫立之。伊敏笑说。他这么说着，就想起张艺谋拍的《一个也不能少》里面的女主角叫魏敏芝，又想到张艺谋曾经的小情巩俐，而巩俐好像和他一样也是单身的。后来伊敏又突然想起，当年如果接受了范建，他是不是早就脱单了，没准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范建会是那个明年让他转运的人吗？伊敏这么一番胡思乱想，车子就到了海上花酒吧。范建早就到了。伊敏自打上次和同事来过一次以后，就常来这个酒吧。酒吧老板人爽快，原来是做 IT 的，开的一家 startup 上市了，财务自由了，他也辞了职开了这家酒吧。音乐、酒、朋友就是他现在的生活。其中的一个歌手身形有点像酒科，瘦高个儿，声音也低沉。伊敏看到他就有一些时光倒流的感觉。不巧，今天那个歌手没有来，换了个新来的，圆圆的脸，穿着件运动服，其貌不扬，像是个理工男。没成想这哥们还真是有两把刷子，一开始唱的是齐秦的《花季》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，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。他的音准和节奏都好，还特别有一些沧桑感。伊敏听了突然颇有一些伤感，那个和范建气质相似的人却唱出了十多年前那个人的感觉。如果有虫洞可以穿越到十多年前，伊敏真想回到那时候的北大，对那个没心没肺的自己说，笑也好哭也好都好好珍惜吧，不管结局如何，这都会是生命里最清亮最纯洁的记忆，和青春有关的记忆。门口进来两个拉拉，坐在离他俩不远的地方。一个长发飘柔，穿着白色的羊绒毛衣牛仔裤，很文艺女青年的样子，一个穿着黑色夹克，帅气的短发有些自然卷，两个人一直不避讳，卿卿我我的。伊敏看了一眼说，这北京还真是很国际化了啊。范建眉头却皱了起来，脸上有一丝难过。伊敏有些奇怪，范建看了一眼伊敏，又看着那两个女孩子说，我的前女友是个 lesbian。 范建那晚喝了不少酒，断断续续地说着他和他前任的那些事情。他们是在 MIT BBS 上认识的，常去一个论坛，一来二去就开始了，在一起好几年了，女方一直不肯结婚。有一次她的邮箱忘了退出来，范建看到后震惊极了，原来他和他的女朋友在认识自己之前就好了，迫于家庭压力才和范建在一起，但是一直和女友往来，原来范建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。
他说仿佛宇宙间有一种磁场把他们吸引到一起，从此再也不能分开了。你是学物理的，你说这什么鬼磁场啊？
范建有些喝醉了，说的话都不着边际了。
伊米心里升起怜惜，小可怜的，怪不得要改个英文名字。伊敏把范建扶到出租车上，到了范建住的酒店，又把他扶进房间。伊敏想离开的时候，范建却一把拉住了他，把他搂在了怀里。我还能如此清晰地记起从前，这真是奇迹。一个姓张的瞎子在河流上练习飞翔，一个姓李的木匠在屋顶上模仿狼哭，一个货郎姓刘摇着手鼓。雷平阳，记忆。范建一把把伊敏抱在怀里，伊敏有些吃惊，但是他心一软就没有拒绝，他似乎也无法拒绝。空气中酒精的味道让情欲蓬勃地生长。后来伊敏努力回忆那一晚上到底是情还是欲，好像分不太清楚了。也许两个孤独寂寞的单身男女在一起并不需要太多理由。那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，伊敏盯着酒店的天花板想，也许明年真的能转运。第二年夏天将至的时候，范建回到北京，去了他春天面试的那家公司做一个技术小头目。他在离伊敏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，两个人各住各的，但是经常在一起。伊敏带他去家里吃过一次饭，范建走了以后，宋芝说，这孩子不错，懂礼貌。老张，你觉得呢？他问埋头看股票的张成。还行啊。不过小敏不是一直喜欢帅哥的吗？张成心不在焉地说道。他是个随性的人，伊敏觉得自己很是得了他的真传。长得丑一点有什么呀？反正帅也不能当饭吃。宋芝急忙说。可是会遗传影响孩子呀，伊敏笑着说。嗨，怕什么呀，咱们家女性基因强大，你看你爸长得歪瓜裂枣的，你不长得也挺好的吗？宋芝又说。老妈当年肯定是一枝花。伊敏应和着。我长得丑，当初是谁巴巴的找我辅导数学啊？张成抬起头。伊敏笑了笑得有些心虚，他突然觉得要找老爸老妈这么融洽的恐怕没这么容易。他和范建在一起好像一直没有找到那种感觉。范建是个典型的理工男，不是那么健谈，两个人说话总是不能找到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，而且两人在许多方面并不那么合拍。但是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伊敏叹了口气，也许真的该安定下来了，两个人买套房子生个孩子，安安稳稳过日子，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？自己都37了，范建各方面条件都不差，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，对他自己也是真好，自己还犹豫什么呢？冬天的时候，范建和伊敏去京郊的一个滑雪场滑雪。伊敏在纽约的时候常去麻州西部滑雪，回国后好久没滑了，那一天摔了好几个屁墩儿。而范建技术不太好，那天居然闪了腰。晚上范建趴在床上，伊敏给他上了红花油。范建突然翻过身拉着伊敏的手，我们去登记吧。红花油刺鼻的味道还在空气中缭绕，伊敏突然有一点害怕。怕什么呢？他自己都说不好。伊敏愣在那儿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这个时候伊敏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对不起啊，我接个电话。他松开范建的手，走到房间那头，居然是陈莹莹的电话。
知道吗？我马上要海归了，去上海。
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对美丽新世界的向往。你不是不能接受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吗？
没办法呀，谁让我的男朋友要回去呢？段思维是上海人。
莹莹又询问了一番国内的事情，伊敏也可着劲儿和他说话。等挂了电话，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。伊敏放下电话，走到房间那头， 跟范简说，你再让我想想吧。赶巧不巧，公司在上海建了个分部，问移民可不可以去帮一年的忙，把分部市场营销的架子搭起来。一年之后，他可以留在上海，也可以回北京。移民想了想，就答应了。过了元旦，移民坐在北京到上海的飞机上，甚至都不敢看云层下的这个城市。他在万里飘摇中闭着眼睛，心里的罪恶感和轻松感交织在一起。他的确有些想换个地方，换个环境，但是他知道自己潜意识里是在逃避范建给他的问题，一个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容易的问题。移民在走之前，把寄给范建的信塞进了邮箱。移民把当面说不出来的话都写在了信上，他说自己要去上海一年或者更久，他如果找到合适的就 move on 吧。移民说的委婉又明白，范建是个聪明人，如何看不懂。移民到上海快一个月了，他心里是有些喜欢这个城市的，主要是做事情的人靠谱，有一说一。他记得在北京私人定制了一个小木桌子，打了无数通电话，那个家具店老板才把东西给送过来。在上海，他打交道的人，从路边摆摊的阿婆到寄快递的小哥，个个守时守信。那天尹敏穿了件新买的褐色立领皮夹克，街口便利店的黄阿婆见了他说，那今早老好看啊。尹敏知道大概是客套话，可是也没有理由不高兴，尤其是那些吴侬软语听起来又是那么舒服。海婷去年在上海又买了一个两居室，主要是和父母天天住在一起，免不了这样那样的摩擦，她有时候觉得都没法呼吸了。正好他们小区有套两居室的房子要卖，房子装修老式，楼层也不好，但就是这样比他三年前买的三居室都贵。好处是走路两分钟就能到他们原先买的那套房子。海婷和陈迪一商量，咬咬牙买了下来。海婷那天请尹敏去他家吃饭，尹敏一进门就看到两个娃娃在玩玻璃弹球跳子棋，跟他小时候玩的跳子棋一模一样。时代的面孔转变得太快，奇怪的是这种跳子棋却一直没有变。海婷招呼着两个孩子喊尹敏，大龙十岁，个子都快赶上海婷了，小乐乐也有六岁了，眉目之间俨然能看到海婷的影子。海婷的爸妈在厨房里忙碌，陈迪在书房里看电脑，听到尹敏的声音也出来高兴地打招呼，来来，这里要抱一下的。海婷张开了手，都好多年没怎么和人拥抱了。移民笑了，那可是洋人的陋习。一边说着一边拥抱着海婷，稍微胖了点啊，不过现在正好，你大学那阵儿太瘦了。移民松了手说，这小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点吧，老公孩子热炕头啊。小乐乐也是个乖巧的孩子，看到妈妈和尹敏拥抱，跑过来也要拥抱尹敏。尹敏忙蹲下来和他拥抱，他小小的软软的身体，尹敏抱着心里有一丝温柔掠过，他忍不住摸了摸他柔软的头发。哎，记得我上大学的那阵儿，献血都不够格，太轻了。海婷笑了笑，咱们也有十年没见了吧。海婷回国后有一次去北京开会，正好尹敏到上海出差，两个人不巧就错过了。哎呀，真快啊，十年了。尹敏叹了口气，十年，人生有几个十年啊。你现在多好啊，大教授还买了两套房子，里里外外一把抓，别的不说啊，你这两个孩子真让我羡慕。都是看起来很美，这么多年呢，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，上帝其实是最公平的，那些所谓的人生赢家，他们受的苦受的罪一点也没比咱们普通人少。海婷不是个喜欢诉苦的人，其实这么些年她一点也不容易，她现在是纳米实验室的主任，相当于一个小老板，手下的烦心事一出接着一出， 科研经费不好拿，每年都得为这个事操碎了心。手下的研究生经常跑了，直接去投行或者转学到国外，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顾。去年陈迪的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，连陈迪都不认识了，还走丢了一次。他们只好把他从老家接到上海，请了专门的护工，住在另外一套房子里。王后人夫妇又住回到这边大房子，一个屋檐底下总免不了磕磕碰碰。陈迪回国不久就跳槽去了一家民营电商的 IT 部门，算是个小头目，每天忙得跟个陀螺似的。他又是个大男子主义，很少做家务，家里事情也不太管。海婷家里学校的事一把抓，更是忙得滴溜转。大龙和乐乐嚷着要去做磁悬浮，都说了好几年了，他们两个也没抽出功夫陪他们去。